政府效率部确增超过100名议员加入，4万人排队等候。韩人权委员会通过决议，对非法拘留弹劾总统做警告。追究张俊格不实言论，美受害者跨海提告。台湾查出办中国身份证窝点，立法院长复院，呼吁停大罢免。缅甸诈骗园区内幕被爆，20多中国人受访。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1日，礼拜二。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马斯克领导的美国政府效率部队伍越来越壮大。2月9日，川普总统刚指示马斯克雇佣45名效率部探员来协助彻查。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国会议员加入马斯克的队伍，以支持减少政府浪费的这个项目。霍士新闻被告知，有超过100名议员是效率部核心小组的一员，亦即是超过五分之一的众议院议员。霍士新闻获悉，这个团队的成员目前正在制定立法项目，目的是减少政府开支，并且推动川普总统议程上的具体项目。这个核心小组是由众议员领导，在众议员亚伦比恩、彼得塞辛斯和布雷克摩尔的领导底下，政府效率部成立了8个专责小组，到目前已经举行了2次会议，华盛顿亦进入了效率模式。在第二次会议入边，立法者被问及他们希望成为8个不同工作小组的一员，之后这些工作小组会专注于在指定领域当中寻找减少政府浪费的领域。霍士新闻在第二次会议之后取得的文件显示，这些工作小组分别是退休、安全网与家庭支援、紧急补助、天然资源与许可、国土与法律、国防与退伍军人事务、劳动力与基础建设和财务与政府运作等项目。这些成员被告知选拔已经完成，而且各个小组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根据霍士新闻分享的数据显示，华盛顿特区和环城高速以外的地区亦都对这个核心小组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超过4万人已经联络到马斯克效率部核心小组的电邮提示专线，而一些如何减少浪费、欺诈和滥用的想法已经分享给马斯克的效率部团队。在这个小组之前的会议入边，一名在场人士仲透露，众议员亚伦比恩仲挑战立法者每个人至少提出一项目的是减少政府浪费的法案。有评论认为，效率部在华盛顿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标志着打击政府浪费的转折点。在两党的支持和公众的参与底下，这项倡议正在重塑政府的运作方式。外界认为真正的改变绝不是这么容易的事，不过对于走上正轨来讲却是至关重要。南韩总统尹锡悦弹劾案进展迅速。2月10日，南韩国家人权委员会以6-4的投票结果通过决议，对非法拘留和非法弹劾尹总统的人提出警告。消息说，上一次暴力的极左南韩工会联合会阻止了决议的通过，但是这一次爱国者出现并且呼吁阻止了工会的人，结果通过了。消息指出，这项决议建议政府不能够拘留包括尹总统在内的被控叛乱者，反对派亦都不能够推动弹劾政府官员。据南韩法律界10日的消息，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合议25庭定于20日上午10点审理总统尹锡悦撤销逮捕措施的申请。尹锡悦2月4日向负责审理内乱案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合议25庭递交撤销逮捕措施的申请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院应该从收到申请之日起7日以内做出裁决。法院当日就决定开庭审理。尹锡悦涉嫌内乱罪的庭前会议亦都会在20日10点开庭。法院届时将一并审理尹锡悦撤销逮捕措施的申请。庭前会议在正式公审之前就案件审理的相关事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的预备性程式， 被告人没有出庭的义务。尹世月是否会出庭还未确定。美国飞天大学副教授先焕和美国神韵艺术团前领舞演员李博健在2月10号对格格古典舞共同创办人张滚格和他的先生向台湾法院提出侵害名誉和私隐权诉讼，针对他们在网络上公开散布不实言论，追究他的法律责任。美国飞天大学副教授先焕公开透过影片表示，他看到了张滚格在 YouTube 上提到了关于他的儿子过世的恶意谣言，这个给他和他的家人带来很大的痛苦。他沉痛地说，我的儿子过世不能够成为你攻击和造谣的一个方式。2024年，张滚格和他的先生接受前中共央视记者王志安的专访，恶意编造美国飞天大学副教授先焕的儿子离世的原因，不实言论至今还在网络上公开散布，给先焕和家人带来了二次伤害。先焕认为张滚格和他的先生是拿人家的痛苦造谣，你叫我又去回顾我的儿子过世的过程，这个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讲都是很痛苦。即使先焕在2024年7月在 X 平台的神韵社群中讲明真实情况，并且要求张滚格道歉公开澄清事实，但张滚格和他的先生仍然没有道歉澄清，所以先焕决定跨海在台湾提告，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另一名遭到张滚格在同一个专访中提及的人是美国神韵艺术团前领舞演员李博健。李博健曾经三次荣获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的金奖，并且在2017年10月受邀接受时尚精英杂志专访，是国际舞蹈界颇负盛名的中国古典舞艺术家。但是李博健发现张滚格对于李博健的一切描述都是属于恶意扭曲事实，并且栽赃抹黑，造成李博健的名誉和私隐权受损，更加令到他承受精神上巨大的痛苦。李博健亦都决定跨海提告，以正视听。值得注意的是，张滚格2019年从飞天大学毕业之后，还曾经在社群平台上发表专文，多谢飞天学校的栽培。但是就在2024年初，他和先生一起去中国北京舞蹈学院和上海之后，对神韵和飞天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巨大的转变。对于张滚格态度转变的原因，资深媒体人庞中分析说，他们可能受到了中共国安人员的洗脑，并且在国安人员的威逼下配合了中共2024年开始的进一步对海外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展开的全球范围内系统性的迫害。反共网红八炯展开调查，揭露台湾有据点能够办理中国身份证，另外还有10万多台湾人持有中国身份证，引发舆论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内政部发起调查，指出目前台湾有至少两处旅行社，福建有三处旅行社在帮台湾人办理中国身份证。据悉，知情人士透露，台南网点旅行社标榜厦门开户，着重宣传中国旅行，还有北部一家资产顾问公司涉及其中。另外，福建地区有利用低利率高额贷款的机构吸引台湾人办理中国身份证。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实际是泉州台青创业园总负责人林金成的配偶吴春燕。由于艺人芳芳、千百惠和网红弯弯姐都曾经透露自己持有中国身份证，台湾当局给予高度的重视。立委黄定宇表示，经过相关单位的调查，有旅行团、特定团体或者黑帮的帮众都在从事招揽办理中国的身份证业务，相关消息被证实是事实。政府单位在掌握状况之后，除了要注销同时拥有两边身份证的户籍之外，其中涉及的法令亦会依法严办。他警告说，相关行为是否涉及不法洗钱或者其他情况，警政署等机构都会进行调查。持有中国身份证做中共代理人亦被怀疑涉及到台湾国众两党立委，尤其是这些年国众两党立委的立场越来越亲共， 甚至台湾政府遭到在野党、国民党和民众党立法院大幅度削减支出预算，做法令到各界震惊。2月10日，台湾总统赖清德召开五院首长协商，要求重新审视削减支出项目。立法院长韩国瑜虽然同意要求，但是同时呼吁赖清德以民进党领导人身份劝阻对在野党立委的大罢免，消息引发大量关注。目前台湾政府2025年度总预算案虽然已经三读通过，但是还未送出立法院。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长韩国瑜指出，承诺今个周末之前会将总预算案的审查报告送出立法院，会同各党团协商，以解决各院预算被删减的状态。同时他亦提到，特别希望总统呼吁各方停止所谓的恶性大罢免。国防安全研究所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话俾美国之音知，台湾国防预算被冻结的比例过高，国军的一些业务执行难以实行，影响到国军反制中共灰色地带的能量，令到国际误以为台湾没有防卫的决心。他指出，新一届的美国政府相当在意台湾的国防支出，冻结预算支出的行为轻则影响美国对台湾的信任度，重则冲击到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在另一方面，台湾中选会截至星期一已经收到44位立委罢免案，其中31位是国民党立委。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黄宏仁认为，韩国瑜现在用预算案换取赖清德阻止大罢免，等于是双方各退一步。他认为赖清德会同民进党进行党内沟通，而韩国瑜能不能够成功劝退他的党内势力仍有待观察。虽然是这样，长远来看，台湾朝野的激烈冲突仍然难解。10日的消息，缅甸诈骗园区内囚禁大量的中国人，内部真实情况遭到曝光。有曾经深陷园区的中国人透露真相，指出在被押到园区之后，没办法的情况下在园区里面生活。一些爬到顶层的人因为做了帮凶而换取大量钱财，某些人的年收入有2000万港币。园区的目的就是诈骗钱财，每个被绑来的受害者都有身价，同人贩交易市场无异。香港明报报道，引述20多名受访中国人的话讲，诈骗公司吸引到很多想要搵钱的中国人，叫他们是猪仔，并且说吸引这些人去园区的过程是入货，每个人的身价是几千到几万港元不等。猪仔正式从事诈骗之后，头衔变为狗推，如果业绩不达标就会遭到惩罚，甚至是暴力对待。一些人士主动配合园区作恶，乃至成为中上层，甚至被提拔到一定程度之后拥有自由出入园区的资格。园区老细亦被狗推这样的被绑架者设置生活设施。不过有人士透露，一般的中上层都是空降，那些被绑架来的人没见过哪个升任园区老细这样的职务。近日在外界的巨大压力之下，缅甸诈骗园区被断电，园区内人员正在减少，亦有缅甸反政府武装向经营电骗中心的中国公民发出最后通牒，要求2月底之前必须离开。泰国媒体报道指出，诈骗集团未来可能会试图转移至泰国境内继续运作，仍然构成威胁。而相关缅甸诈骗中心还特登放出影片，显示出他们在今年举行晚会庆祝新年，似乎在试图说服外界他们不构成威胁，不过就无济于事。对获悉园区人员进行采访的加大圣地亚哥分校博士研究员萧景嘉说，园区的幕后老细通常是处于匿名状态，扫荡通常对他们威胁有限，风险一般由底层从业者，亦即是狗推和猪仔孭锅。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